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非常感恩。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启示录的一段话。近来我们周三晚上查经小组说要学启示录。启示录其实很有意思，公认是圣经中最难读的经卷，但是公认是爱主的基督徒最喜欢读的经卷之一，也是最有安慰的一卷经书，很值得我们查考。好多教会就专门查考过，甚至讲道来讲了启示录。当然我们讲教会主题，我们今天可能有好几堂讲道，就是我们会讲启示录，很有意思。讲启示录，我们讲启示录的作者，就我们人的作者，老使徒约翰。根据教会的历史记载，启示录是老使徒约翰大概在主后95年在流放的过程中，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感动他写了启示录，写了启示录。此时使徒约翰在这里，我们要需要特别了解这个人，了解他对圣经，你大概就有个基本的终结性的了解。我觉得圣经还要了解，最主要要了解三个作者写的，可能我们比较重要的就摩西五经，还有就是彼得的书信，还有使徒约翰写的。旧约的根基在摩西五经，其他它是一个过渡。那新约的主要的经，它一些比较信仰的重要部分是在保罗书信，但是我们对信仰一个基本完全那个整体的了解是在使徒约翰，使徒约翰，使徒约翰现在这方面研究越来越多，知道他是十二个门徒中最小的，他是耶稣的表弟，他的姨妈表弟，他们关系跟耶稣关系非常好。这个人呢，擅长交际，他跟各种各样的人的关系好，他家庭也不错，故有故宫，经常到耶路撒冷去卖鱼，所以跟他大祭司家人都混得蛮熟，据说在耶路撒冷还有房子，就是他是一个聪明，一个人善于交际，跟耶稣有特别亲私人关系，耶稣也呼召他做门徒，也非常的喜欢他。他那个耶稣有些话别人不好问的，都是使徒约翰去问，去打听，跟耶稣打听，耶稣一般不会讲他，拒绝他。彼得常常的指使约翰去问，因为他们是打鱼的，算就是说同工朋友关系，朋友关系。当然使徒约翰他有些不敢问的是，不敢问耶稣是他找谁去问，你知道吗？如果像他这个经历，他会找谁去问？说耶稣，你德国的时候，我跟我的哥哥住在你的左右边，他一般不好意思去问，他要问谁呢？叫他妈妈去问，他妈妈是耶稣的姨妈，叫撒罗米，就现在圣经是，所以整个圣经你要读通达以后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早年跟耶稣，后来彼得出去服侍，你看使徒行传是那个使徒约翰提着彼得服侍，他后来大概一般认为在主后70年左右，耶路撒冷被围毁坏了，使徒就流散各地，使徒约翰后来就到哪里去了呢？到那个小亚细亚，就是这里是土耳其的半岛，小亚细亚半岛，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长期生活，带着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因为是他姨妈，关系很亲，耶稣要托付他，耶稣托付他，所以他在那个以弗所教会牧养了很多年。现在那个，这个是网上我搜集到的，就是使徒约翰的坟墓，在以弗所那里。现在在，你知道到圣迹之旅，欢迎我们教会，如果神怜悯，我们教会以后可以组织圣迹之旅。去那个土耳其旅游很美，在 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南50公里就有以弗所，这个现在这是一个小镇了。这个是使徒约翰最终大概主后100年左右他埋葬在那里。这里呢是使徒约翰和他姨妈玛尼亚生活的地方，玛尼亚的圣母玛尼亚也是葬在那里，当然我们基督徒说就是玛尼亚主耶稣妈妈玛尼亚葬在那里。所以说使徒约翰他在新约圣经他是非常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整个新约圣经都是他亲身经历的客串的，最终是他完成了新约经卷，可以说整个圣经在他手中完成了。你不明白的事情你可以多读一些，你觉得在经要义在我们信仰的方面甚至教会问题方面，你读这卷经书就能把一切的纠纷一切心里不解的基本上有个很精深准确的那个答案。因为他在世很久，他大概活就是传说大概活了将近100把岁左右，因为他活的其他12个使徒其他11个使徒全都是受害而死的，就他是唯一一个是寿终正寝的，又是很长寿，白发那个长发飘飘哦，又是很长寿，又是最后，所以他是公认初代教会最后一位领袖。初代教会耶稣生前有第一个领袖是使徒彼得，后来是长老约翰、长老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最后就是使徒约翰。后来教会的领袖基本上都是使徒约翰的门生，你就知道他在教会历史上他的地位非常高的，他的影响力可以说教会最终成型、最终归正，是他在他那里完成的。所以我们有时说，哎，那个使徒约翰叫补网的，最后教会所有的漏洞在使徒约翰在圣经中把他漏洞补齐了。啊，这就是他的一个使徒约翰的一个身份，使徒约翰。那使徒约翰他是在他临终大概5年左右，他神感动，在他受迫害的时候，那时候教会碰到一个天大的事情。以前教会零星，就是这个时候教会已经存在就是70年左右了，教会已经70年了。所以他对教会的从生长茁壮甚至中间出现败坏的东西他了如指掌。而在他最晚年的时候，教会碰到一个全罗马帝国的大迫害，大概在94到96年主后，也就是主耶在那个主耶稣复活生前70年左右，有个普天下大迫害，那叫多米天国到处抓基督徒，你要信主的名就要关坐牢甚至杀头。当时老约翰就是被关了，被关到那个以弗所旁边大约90公里的一个地方叫巴摩海岛，在那里神特别给他讲话了，因为当时教会第一次碰到全国性大迫害，很慌张，很多人面临死亡的威胁，但是神保守这个老人家，神也亲自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启示了圣经的最后卷经书启示录。那启示录就是说他要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中心话题，作为教会存在70年他要回答不是一个三个话题，要回答哪三个话题呢？一个，怎么看待教会遭受普天下不大迫害，我们教会怎么能活下来怎么得胜。第二，就是说当时的教会面对久了有蛀虫了，内部有异端，异端非常明显，叫路西底派，他觉得耶稣是神，耶稣从来没有成为人。就是现就后来我们觉得那个叫什么伊斯兰教那些东西，那时候其实有个雏形的，内部有很多的异端，就是对耶稣的人性不认的。而且这后面呢，有基督徒长期活在这个时代，怎么个世界，怎么在这个世界能够比较，既能和睦生活又能不同不合流，这是个教会很大的难处，就是教会内部的那个纷争，外部的那种压力怎么面对， 一般的压力，不是说这个政治迫害的压力，这第二个面对的。教会久了怎么活下来？还有当时啊，此时你读圣旧约新约圣经，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新约圣经就其实我们现在基督徒最不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呢？主耶稣你什么时候来？因为当时基督徒活在世上，我们知道教会越久问题越多，总有人生老病死的。是那个新约圣经公认第一本书信提摩太前书就说了，我们基督徒死信主死了人怎么办？因为我们这主耶稣因主的最后所有的人会复活到天国新天新地里啊。主耶稣在前三个福音书就提了，是所有的信徒都知道我们会复活见耶稣。现在麻烦了，因为主耶稣说他快来了，很快就来。教会初期教会一般是主耶稣很快来很快来很快来，你们要预备，要多所有的书信都有这个感觉。但是等了六七十年主耶稣没来，很多人死亡，很多信徒人死亡，怎么看待教会怎么活这么久有这么多的难处？我们怎么能够就是说我们最终要进来要领受主耶稣说把世界更新了，神的国在地上。因为主耶稣是说我随时会来，你们要警醒。你特别读马太福音25章24章的时候，这是教会公认的，竟然到现在没来。说启示录就要回答这些问题，说启示录它有这个三个问题，所以一般认为启示录它的主题它就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说你要读启示录，像我们要查经就有个中心，就是在不管教会怎么起起落落，世界败坏，主耶稣没有来，我们仍然困苦。但是你要明确，特别你读启示录第4章第5章到最后结束，神在他宝座上永远掌权，神的旨意在天上发出来，地上就执行啊。神的旨意透过他的教会是有个过渡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而且地上教会受迫害，天上有征战。他这里一个叫天上和地上两个战场是同时并进，一会天上一会地下，一会天上一会地下。所以我们查启示录不是那么容易查的，但是你就看到就是在启示录中我们就知道教会在神的国中是一个是很重要的，它是主再来的一个在人间拓展神的国度一个基本神祝福的一个基本工具。神借助教会来祝福，借时代的罪以致主耶稣再来。所以说启示录是讲神的国度怎么啊，为被迫害死亡，活着病痛，很多的痛。其实也有，它有多个层面，讲的是很全面的。所以你要读启示录，你的纠结，如果你查的很好，应该大体能消失，至少在整体上你有所消失。所以启示录它重要就解释教会和它该当如何做。所以启示录开始它就讲教会，特别讲那个它书信写的对象就写给以弗所，就小亚细亚省的七个教会，就写这个七个教会。一般认为这个七个教会在犹太人很简单，七就完全数，神创造世界是七天，所以说教会就七个教会的问题就反映所有教会的问题，七神基督在七个教会的期望就反映了对他对健康教会的基本的期望。所以我们以后会把今年会把七个教会都会讲一遍，当然我们会穿插着讲。讲七个教会的第一个讲叫以弗所教会，他为什么第一个是以弗所教会呢？因为这是使徒约翰他晚期牧养的长期牧养的教会，因为他是亚细亚省最大的教会，其他教会基本上都从这个教会出去的分立出来的， 它是领袖型教会，它是领袖型教会。但是讲到这个教会，它有很多的故事，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特别讲。就是说它是使徒约保罗他开创的，他用了三年时间，他是花了最多的时间开创的教会。在这个教会中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出现了很多神特别感的有影响力的重大事件。比如说在中间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因为那里是个重要的学术中心，传福音过程中传了两三年，周边的人都知道耶稣的道。后来出现了，就是说有一些犹太人他不适应基督教，他奉主的名赶鬼，最后呢反而被鬼附了，很有名望。最后所有的信徒他们平时喜欢看一些偶像的书，甚至教会的书，立马甚至那些偶像5万块钱的东西全部拿到保罗他们面前烧了，所福音大大的兴旺，大大的兴旺。这个时候保罗觉得我福音传差不多了，后来又发现一件事，就是当时就是世界七大奇迹，这叫那个叫亚底米神庙，当时盖了大概有60多米，还是反正非常高，7层楼，就那时候已经世界奇迹了。那个神庙它是围绕一个大陨石建的，这个神庙就是很多那些人就专门就是雕塑这些偶像的。因着大家以弗所这个大都会区都开始信耶稣，开始把那偶像扔了，影响他们生意，他们就要捉拿保罗，引起合成骚乱。就是在骚乱，在那个他们聚集在这个以弗所的那个叫剧院，来要批斗也保罗。保罗当时不在那里，但是他下面的有些人，他下面的一些人就是被拉去那个，哦，这个是我们把他老师这些东西上次也有，你看这是什么东西？我们把它啊边上所缠不管它啊 ，OK， 嗯，就是在那里有一个对教会的大冲击。那后来保罗受到当地领袖阶层保护，他平安离开了。后来他就离开这个地方，嗯，后来保罗又派了他好几个比较他信任的人，叫提摩太、推基古，都去牧养这个教会。亚波罗是在有名的初代教会的一个重要人物，亚波罗是在这边信主的。所以这个教会可是说是基督徒众多，领袖辈出，是一堆名目牧养，影响力重大的教会。像初代前那个初代叫初期教会500年，有好几期重要会议都是在以弗所召开，你就知道它的影响力持久好多好几百年。但是现在因为现在是衰弱了，后来衰弱了。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教会，使徒约翰他心爱的他牧养的教会，所以他要有什么话，他首先他要向这个教会来说，向这个教会来说。使徒约翰怎么看待这个教会呢？他首先当然他牧者心肠，他首先当然是说这个是他所爱的教会，非常的美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教会所美好的一面，我们一起来读，再读一下好吗？哎，你要写信给以弗所会的使者，说那右水拉住其心，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啊，对，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党你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憎恶的。你说他对这个教会表扬大不大？很多，在7个教会他是表扬是第二多的教会，第一多是推亚推拉教会。以后我们讲保罗他写每封书信他写给对象的时候，哦，那个使徒约翰他在耶稣基督吩咐他说的，当然使徒约翰说这是圣灵所说的，就是使耶稣复活升天 他那时候能听到主耶稣的声音，他应该是圣灵，借助圣灵的感动，所以七戒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忘了就当听，这是耶稣所说的，但是我们是透过圣灵来领受，这个我们要知道，你总能听到这个声音的，听到这个声音，但耶稣在这里面介绍，透过圣灵介绍他说什么，耶稣是什么样的人，跟以弗所教会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我是谁？主耶稣说我是谁？我是右手，右手代表人的灵，我的全能的手拿着七个星，星以后就是星，就是教会的领袖，我教会所有的领袖都在我的掌管之下，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大牧师，我唱的诗歌是教会的元首，他介绍我是你们的真正领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七个金灯台代表七个教会，所有的教会，我是所有教会领袖的领袖，我在所有教会中间走动，我是教会真正的领袖。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这句话你有没有感动？对于我们在座诸位有没有什么？我们来聚会是给牧师面子吗？是我们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吗？还是说我们到教会来，我们要来看水利，有看人的层面，也有朋友问好的层面，也有习惯的层面，但这根本上我们是来看水，看出来我们那是看教会的原始，我们是来唱诗歌给他听，我们早点来敬畏的来是为了主耶稣，也当然也是为了怜悯弟兄姐妹，让我们失败在上面不要觉得太伤心啊，我们齐心。但是他在这里讲，圣灵在这里感动，这耶稣告诉他使徒约翰，叫他告诉以弗所教会，我是教会的大牧师，教会任何境况我都在里面掌管，不管是领袖，不管是教会，我是主权的，我在中间走动，主耶稣现在就在这中间走动，透过圣灵在我们中间走动，您相信吗，孙阿姨？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走动，对，他是我们的头，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走动，这就他就说的意思，说这个意思，说你们的一切状况我都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的善行有哪些，我们自己看看啊，我们有没有，我们教会有没有他啊？如果我们像以弗所教会，我们会怎么样啊？我知道你的行为表现非常的辛劳，非常有忍耐，不怕苦难，后面说了不怕劳苦，而且不知疲倦的辛劳，辛劳服侍，坚持不知疲倦，而且不能容忍坏人，坏人这里传异端的，不能容忍传异端的，而且知道他们是假的，能分辨真假，这个教会能分辨真假，就是这个教会啊，它有美好的见证，它的真理很清楚，而且最后它有个呢，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主耶稣恨恶，什么意思呢？尼哥拉人一党，当然有不同的说法，但是看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看下一，看到下面一个别加盟教会的第三个教会说的，一般认为就是拜偶像，吃拜偶像的物品。就是说呢，社会上有吃拜偶像的东西，你们说这个不能做，他们就不做，就不向社会妥协。就说他不容忍异端，不向社会妥协。为什么不吃拜偶像食物？在启示录中有三次提到，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你知道基督教在初代教会叫什么教吗？叫无神论宗教。你很难想象，为什么呢？古代人都是有信仰的，都知道有神。那时候他们直接上，后来有个传承下来，他们真的有神，但是他们领受的神呢都是偶像，说古代所有的宗教都信神，他不但要信神，还要跑个偶像拜在那里，吃饭前也上供一下，甚至把饭菜放进去，聚会比如说我们今天企业开大会了，先去拜，聚餐唱歌我们先去拜一下，都是，这中国解放前我想可能很多地方也是这样， 所以说当时的时代呢，就是你有信仰一定把这个神恭恭敬敬放在那里，而且有些特别的人的作为。那我们基督教呢，我们的神是基督复活升天了，他是空坟墓，他没形象，圣灵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跟他们就不一样。那这个因为当时人都是这样的，所谓的有神论、偶像有神论者，而我们基督徒呢是圣在我们心中，当时就很麻烦。那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一起去参咋办？一起吃饭，一起唱歌，工作的时候有一些特别大会怎么办？人家就去办，都要吃那些东西，你不做很麻烦的。而是在大破坏，平时还稍微活好点，在大破坏的时候就知道，哦，他是基督徒，那就要被审判了。说当时面临的很大，说当时说信主的民族德就跟我们现在就讲嘛是不一样的。当时说信主的民族德就你愿意讲主的名，比你心里承认付的代价还大多少倍。所以说神的话不能忘记，他必须你要知道那个背景。他们就是这个教会，我叫刚刚的，真的是刚正不阿，不妥协。当然我们说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不是聚会，你也不知道你要吃拜偶像的物，按照哥林多前书说也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涉及到别人看着他吃偶像，说你是不是信你拉为谁，他跟我们一伙一样，那你就为了信仰的缘故我们就不能吃。这就是哥林多前书这么教的，这个教会他就持守信仰。所以我们说这个教会从人的角度来说，他好重，他对主耶稣的名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为我的名，他愿意为主的名牺牲一切，知道真假信仰，不向社会妥协。你看这个教会从人的角度是不是千好万好，好的无比，而且是个很有影响力的大教会，主耶稣非常喜欢他。当然主耶稣在这里我们也有一个提醒啊，他不容忍恶人，不然他也是驱逐了恶者，但不代表说我们要恨恶这些人，特别那些妥协，特别社会上的人，就离个拉一档嘛。我们教会说有些讲或者说有些教会讲妥协的人，我们恨恶他的恶行，但是我们要爱那些软弱的想讨好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有所怜悯。我们说这样做不好，但是我们仍然要爱这些人啊。后面我们一讲完全的爱就会再次提到。你说这样的教会主耶稣喜欢，那主耶稣有没有说他有问题呢？他问题多吗？问题严重吗？我们一起再读这段经文，来，我们一起读。然而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便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说你说这个教会好到什么程度呢？他的错误那么一条少吧，人孔夫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个教会就一条，但是这个一条严重不严重呢？非常严重。你若不悔改，这条你不改，主耶稣已经领导，但是我们没有遵他为道，他要强而有力的领导，把你的灯台挪去。就主耶稣说我不与你同在，你这个教会就会毁掉，因为你没有能力，没有见证。所以这一条这个教会就会毁掉，这是基督非常喜欢的一个教会，是使徒约翰牧养的教会。他出了偏差，起初的就一个偏差，起初的爱心失落了，就这一个偏差，这么好的教会千好万好，就这一个偏差，神就要说主耶稣就说我要把这个把你教会代表基督的这个地位拿掉。在这里起初的爱是什么呢？这起初的爱心到底是什么呢？中文很多看不出来，只是希腊文就很简单，阿嘎皮。起初的爱就是完全的爱， 就是当我们恭敬上帝，圣灵感动，那个神对我的爱，哇，神好爱我，那种完全的爱，以致我心里火热，和别人说幸福多好啊，主怎么祝福我的，去传福音，热心事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你有没有陈阿姨在操心主的时候，哇，一信的时候觉得哇，神的爱充满我，浇灌我。我们在座多少人有这种特别的经历，可能是在唱某个圣诗的时候，可能是在听某个讲道的时候，可能在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时候，可能就在某一个你个人一个很孤单场合，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等等等。但是你那时候在某种场合，你心忽然就好像遇到了，真的是连你感到遇到，说我一生要好好跟你服侍，我要爱你到底，我要去传你的名。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的弟兄姐妹多不多？有着某种很特别，某一刻，甚至某一段时间，甚至好长的时间，有没有？我们不太敢举手，来，我们看看，真的有感动，为主耶稣做见证啊！我们想弟兄姐妹有啊，我们要这方面思考。如果没有，我们要特别祷告。我们教会要办特别与主相遇特会，没有这个教会起不来。我讲的什么？就没有错爱的心。为因为人常常就是眼睛看，用大脑想，不是灵里那个彻底的触动。人如果有特别灵里的触动，他根据神的感觉是不一样，他很容易经历到。当然即使是如此，是以弗所教会，我们说初代行了大都很大的神迹奇事，一堆明目牧羊，后来出了很多的状况，他们的爱心渐渐的暗淡了，可能时间太久主耶稣没来，可能有迫害，可能有外面的引诱，可能他们有美好的见证别人没反应，翻着他们的心渐渐的那种火热的心渐渐少了。我们如果你有，我们有这个心，我们现在有没有少了呢？你有没有反思？有没有？我在这边两年半，我开始觉得很火热，后来有些小情况，我进来在反思，这个半年在反思，因为我发现我的那种完全爱的心确实有点下降淡了。人在越忙于事工，越去看人，哇，来的人很少，越得我满心劳的，你知道人就非容易大，就有很苦毒，有些怨恨，不由自主就会说出来，就会做出来，人家就跟不来了。就是作为牧师也是，作为长职也是，作为那些爱主的人也是，很多人不来，就我们几个来，我们好伟大，但是又觉得很孤单很委屈，是有没有？怎么办？所有教会多少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办？这就是保罗这个使徒与彼得的一个提醒，办法就是这个不行，不好牧养，您不好成长。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作为教会的会奉登坛一处，作为我们的个人生命树的果子可能就吃不到，后面我们会再提。在这里就是说，我们他这里使徒约翰给了三个方面，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如果你都没有特别经历神的爱，我们要求神怜悯你，让你经历。如果我们曾经经历了，我们教会其实不仅个人，教会也曾经经历特别蒙恩的时候，每个查经小组我想都曾经有个特别与神特别美好的时刻，每个家庭都有，真正信主的人，真正被神重生的个人、家庭、团契、教会都会经历一个特别蒙恩的时候，神的爱要浇灌。在这时我们要回想，回想为什么会转折下去，这样知道我们的原因所在，知道原因了，那我们就是首先要找原因，这可是你用你的常识就可以找，找到原因悔改，要认错，要按照基督完全的爱，我为什么离去那种爱，主圣灵为什么不与我同在，当我们悔改，在神面前怜悯，求神就怜悯我，就为我、为小组、为教会特别祷告，主啊，我们要与你再次相遇， 在这里呢，我们有当做的为本分，就是我们要去查找我们从哪里堕落，为此祷告有标准。当然在这里呢，人在这里其实有个焦点，人服侍人就很容易受伤跌倒，而且呢用人的办法服侍人很容易把人带到人面前，带到人面前就问此层出不穷。如果出于火热的心服侍神，你就会赞美神，来介绍神在你身上的神迹奇事，在教会呢就很容易高举神，人也更容易经历神，更容易得神的安慰。所以说这个我用起初的爱心来服侍，从事服侍，来带小组，带家庭，带教会，才能具有持续的功效，才能荣耀神，神才祝福，祝福再祝福。在这个过程中，有主耶稣，他有的时候呢，圣灵有的时候呢，他说我要暂时离开你们，看看你们心在不在我那里。神在某个时候要试验你。启示录有个重要的观点，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每个教会都有神有给他一个考验、考试。这个考试的时候，你好像感觉不到神。那时候神有没有我们同在呢？你必须要有思想你以往蒙恩的经历，你必须要持守神的话，在那时候要宣告。特别在你在服侍中创伤软弱的时候，我这半年我常常用这些话在安慰我。我今天早晨也特别有感动，我就拿来给你们分享。在我软弱是不是我也觉得很沮丧沮丧的时候，我要到主耶稣面前，耶稣爱我吗？耶稣爱我，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耶稣以前爱我，现在爱我，爱我到永远，耶稣爱我。我们很多在服侍中容易受伤，就说我觉得我错了，我很软弱，我这段时间有些探望，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都心中有很多的伤心，有一些难处，自己这样的话都不太接纳自己。一个人真正被耶稣解放，他再说哦，主好爱我，他担当我的软弱，我再有问题他也会保护我到底的，我就会能接纳我自己。这是人常人出问题最难的，为什么问题解决不了呢？一个是不，我们说有不，从人的角度有不尽责的一面，但是从说他说我要无能为力的一面。他为什么无能为力呢？神给人的恩典是够用的，因为他觉得我有很多没处理好，我有很多的亏缺过犯，是你有，我们有不尽责，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在这时候说主耶稣接纳我，他赦免我，他要把完全的爱交给我，以致我重新接纳，以致我觉得我蛮有力量，我就能爱。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起来说，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爱我自己，我在主耶稣里爱我自己，我在我自己里看我自己，我自己会跌倒，在主耶稣里，然后呢，我们才真正的爱人。如果我们用人的角度爱人，我们会互相有很多难过的。我们理解，我爱你，我们也说我也爱你。我们在说我们和周边我们找两三个人，我怎么不愿爱你？这是真正的信仰，不愿爱你。我们周边我们一起来，我也找三个。神的，对，首先是领受神的爱，我们一起，这是真正的信仰。有神的爱领受，神的爱已经在我里面，我已经领受了。耶稣爱我，我要能接纳我自己，以致我要去爱你，回家好好操练。这是我们很多的创伤，很多的难过，有别人伤害一面，但是主耶稣借环境来挑战我们，给我们考试，目的是让一个真神，让我仍然要爱你。这是信仰，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宣告，以致说我爱基督，仍因为你的心都不活，就是你的心都没活出来。我对人都不爱，人讲到我们平时都见面的，主耶稣讲到我们是在邻里相交，邻里相交是有点距离的，是一种隐秘的，
我们这见面都挨不起来，而且我们讲什么上帝摸手，偶尔说句好话，偶尔不看别人的优点看不出来。我们能爱现在在天宝座的人，我们讲的是大话，说信仰一个操练，这是在很多很有名的圣徒他们亲身经历。
我们觉得爱，你这他爱人不爱人这中间，他是一个透彻的，他有一个不断的循环的过程。愿主帮助我，他最后他有一个特别的安慰，说不如他吃。就是主耶稣在这个经七个教会的讲，他很有意思。最后得胜他没讲是教会，审判的讲就得胜的是你每一个信徒，你每一个信徒愿意按照神的话来操练这种爱心，仰望耶稣，以致宣告无爱耶稣的时候，神就与你同在，天国就在你的生命之中，你就有信心，你必将领受生命树的果子。所以是对所谓，他是对所有教会说，所有个人说，基督徒都有一段时间有很容易出状况，离弃起初的爱心，教会要悔改，个人也要悔改。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学你忠心的仆人使徒约翰，主啊，最后一位伟大的使徒在完成你末世经卷的时候，来感动写下启示录，教导我们。特别我们分享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是完全爱的神，你要让你的儿女像你一样，主啊，有完全的爱。我们恨无罪，恨无异端，恨无一切的土学，我们要劳碌，要忠心的服侍你。但是你说你更要有一个有服侍美好的服侍的心，有起初的爱心，有主耶稣那个主啊，旧约的人因为不用圣洁的火来服侍，以致被你灭了。愿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侍，求你就更新我们，让我们在你圣灵的眺望中来服侍你。如果我们在怜悯我们在座的每的以往在教导中的很多的欲望，愿你今天来亲自向我们说话，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回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教会来回想，我们是在哪里失去了错爱的心。主啊，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心中的我们的病症，让我们看到你完全的标准，让我们的教会来帮助，好让我们相遇再去你完全的悦纳，以致我们心灵的枯干被你医治，以致我们教你是全爱的主。当一起在你面前悔改的时候，愿你就悦纳，愿你就愿你让我们重燃爱火，来把你的福音传遍开来。我们实在是仰望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爱你，我们爱不起来。愿你就圣灵来教导我们，借助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仰望你的十字架，仰望你钉痕的时候，仰望你自己。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我们深信你说你必怜悯我们，你必医治我们。愿你就怜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你就医治我们的教会，愿我们也学以弗所教会的辛劳、忍耐、圣洁，能分辨异端，也同样也是爱心满满。愿你帮助我们，愿你怜悯我们，愿我们在生活中的操练领受你的爱，以致能爱人， 一直最终能够把你的完全的爱活出来，一直说我爱耶稣，因为我的一切美善都出于你的扶持，出于你独一的根基。主耶稣，荣耀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